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啊，叫做人的尊严。很感谢神能让我这个机会和一起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觉得这个人的尊严这个话题是很大的，我们今天可能就只能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而且借着马上就要复活节了，我们从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角度来到思考啊神啊人的尊严。第一，我们说人是非常特殊的啊。其实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在孝经中就是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所以古人就已经看出来啊，在经济科技都不是很发达的时候就已经看出来人在这个天地万物当中它是非常尊贵的，非常宝贵的。其实在佛教当中呢，其实有类似的技术，他说人啊就是能够做人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值得珍惜的事情。因为只有人呢能够成佛啊，那些动物啊植物啊山川河流啊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其实我们今天不必呢是从这样高深的学术的角度去看啊，或者说非常哲学的角度去看，我们就从一些普遍的观察。比如说人会笑啊，人是那个天地万物中那个动物当中唯一会笑的这么一种生物。而人的笑容呢，其实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表达。但我们其实知道，人生下来是哭的啊，人死的时候也哭。但是我们往往愿意用人的笑容来代表人啊，就代表人有一种盼望，有一种喜乐。但同时呢，我觉得这里面有很矛盾的地方，因为人还有另外一种功能，就是明明心里在哭，但是表面可以笑。啊，说表明明心里在笑呢，表面就可以哭。所以人的这种不确定性呢，也使人成为非常难琢磨的一种生物吧。啊，还有就是人有思想啊，我们可以思想宇宙万物，也可以思想人和社会，我们也可以思想自己啊。也就是说特别是思想自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我既是呢思想的主体啊，又是思想的客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到底是主体还是客体呢？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的哲学的讨论。还有我们发现人能创造啊，人能创造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当中万事万物包括动物基本上都是按照自然的规律在生活着，只有人呢可以利用已知的一些物已经存在的一些物质和已经存在的一些知识，来够创造出那些原本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比如说汽车轮船互联网什么的啊。而且我们可能会说了，其实你看那个有的时候这个海豹会不会顶球嘛，它平时的时候它野生的海豹不会顶球对吧，然后那个但你要看到其实海豹顶球背后也是人的一种创造啊，人的创造可以使那个原来自然界中不存在的东西存在。同时呢，我觉得下面一点很有意思，人还有这样一种功能啊，如果说人在很多时候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扮演一个角色的话，但人还有另外一种功能，他可以跳出这个戏剧的舞台，他可以作为一个观众站在一个与这个世界完全不相关的角度来讲，来欣赏这个世界，来欣赏自己在这个世界舞台上的表演。就此呢，人就要思考出来一个概念，就是说当我看待人在这个天地万物当中的时候，他发现人要有一个位置，换句话人有一种对人的尊严的觉悟。同时人还有这样的功能，不仅说要思考自己的尊严，还要思考比如说动物的尊严是什么啊，动物自己从来不讲我的尊严是什么，相反是人愿意去思考动物的尊严。同时当人与人产生一种关系性的交流的时候人的群体在这个万事万物中当中是什么位置，所以我们也有国家的尊严呢，民族的尊严这样的概念但我们都能看出来人似乎有高于这个世界的一方面，但没有人能够凭自己去解释人为什么会这么特殊。但圣经告诉我们的答案就是 OK 不好意思啊，这个红字有一点不清楚，大家可以去翻自己的圣经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造物原来人之所以会如此的有特殊的属性，在于人是一个神的形象的背负者。我们叫神是一个灵，所以人除了有一个相对的物质界的身体之外，还有一个灵魂。灵魂并不是人类能够通过自己的理性完全掌握的一种存在，它是一种非物质性的存在，所以人心很难琢磨。我们知道神是创造主，所以人有创造性。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所以人有良心的道德功能。 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所以人有对公义的需求。我们知道神是真理，所以人也有理性的功能啊，可以思考万事万物人们之间的关系背后的规律。可以说，正是因为人是背负神的形象这样一个创造物，才把人从万事万物当中分别出来。这是人与万物不同的一个基础，也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一个根基啊。我们讲美国的独立宣言说，人受造而平等 ，everybody is created equal。这个平等不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而是人与神，人在面对神面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同样的，之所以在创世纪当中没有另外一个造物，神说是按照他的形象造，所以我们知道人是非常尊贵的，人的生命是非常尊贵的，每一个人都要尊重别人的生命，都要尊重别人的尊严。这句话的真理的基础就在于我们乃是按着神的形象而是所造的。尊严这个词其实是含义，尊就是地位，严就是这个地位所彰显出来的一种外面的一种气势，一种果相。所以我们看到神说凡流人血呢，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造自己的形象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让你去思考，其实人类的历史当中是不是一再的印证了这句话，你杀我，我杀你，这样流血的循环从来没有停过，直到今天神的话里面没有一句不带有效。OK， 我们看到了人似乎有一些是高于这个世界的位置，但是在现实当中我们却看到人似乎啊，很大程度上和这个世界差不多的一面。比如说人都有一生啊，同样人和动物一样都可以死啊，人心里面却虽然装了永恒，但是人的啊肉体的功能有局限。我们知道人跑得没有豹子快啊，人也不能像鹰那样飞，也不能像鱼那样游啊。论团体合作，可能说蚂蚁和蜜蜂可以做人类的老师啊。论美丽，我们知道我们人愿意用衣服来打扮自己啊，我们，但其实如果你去过故宫的话，你会发现那个皇帝的龙袍，按照我们今天的审美来讲，其实并不算特别好看。相反的，觉得很拖沓。但是呢，啊，路边的一朵百合花，啊，昨天、今天、明天，它都是一样的美。那种自然的美，那种纯净美，是人手所造的美，不能够比拟的。啊，这样我们看到原来。我们也有不如这个世界上东西的一面啊，这可能还是外在的。而另外呢，我们发现人还有一种啊一部分是完全低于这个世界其他的。我们发现人生中有痛苦，人可以经历痛，动物包括植物包括山川河流所不能想象的痛苦啊。所以随便举几个例子，我们讲很多人认为人的出生就是痛苦啊，那个母亲要经历分娩的痛苦，同样孩子要在母亲的肚子里啊，要被挤压十个月啊才能够出来。因为我认为老也是一种痛苦，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阻挡自己衰老的进程啊。随着啊人生的不断的衰老，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控制力都在减弱，于是我们也认为这是一种痛苦啊。生命这种痛苦并不仅仅好像只是啊一种病而一种疾病而已，它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态神态都会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你可以拿两幅照片，一个健康的人和一个他生病之后的人，他的神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想原来疾病能够影响人里面这个位置，借着他里面这个位置表现出来的一种外面的一种颓丧，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痛苦，比如说死亡的痛苦啊。谈到死亡的痛苦，我们也要觉悟到一点什么呢？原来这个痛苦它有传染的这样一种特性，它并不仅仅是你自己的痛苦，由于你的痛苦可以带给别人痛苦，你的家里人会痛苦，你的朋友会痛苦，而且这种痛苦啊，它是一种很难用语言形容的。比如说我的爷爷和姥姥都先后去世，我现在呢还能依稀的记得我爷爷小的时候带我去看火车，包括我的姥姥啊，他为我煮饭啊，包括接我上下学，接我学习啊。 当你去想这些人都从你的生命当中似乎永远的离开的时候，这是一种巨大的遗憾，而且我们只能用我们的回忆来缅怀这样一段记忆。而更多的时候，当我们也故去的时候，这段记忆就没人理睬。圣经上说，我们就如飞而逝。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痛苦，我们有抱怨的痛苦，我们有嫉妒的痛苦，我们有苦读的痛苦，我们有骄傲的痛苦，我们有一种痛苦，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理想，但是我们得不到这个东西。我特别想要这台电脑，但是我就得不到，这样一种理想和现实张力也产生一种痛苦。原来我没有看到动物，或者说啊，没有生命的一些物质能够经历这样的痛苦。同时，我们看到外在的这些痛苦的表现，这些啊能力的局限，是我们里面我们对人的尊严，我们人到底处在什么位置上？我们看到人类从历史到现在有形形色色的崇拜。以前的时候，我们崇拜自然，太阳的神、月亮的神。我们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是永恒的。我们也用金银草木去雕刻很多偶像的样子，用这些来作为我们生命的依托。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崇拜变得比较抽象，但其实并不难理解。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权力崇拜，我们有金钱崇拜，包括当我们把国家的利益放到高于一切的时候，我们把国家放在高于人之上的时候，我们有国家崇拜。我们把民族放在人之上的时候，我们有了民族崇拜。但这一切的崇拜所带给我们的果效，就是前面的我们尊严的一种缺陷和缺失。也就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这些崇拜的背后还有一种更深刻的崇拜，就是自我崇拜。就是说我一定要牢牢把握一个权利，就是我要决定我崇拜谁。表面上我是崇拜一个客体，实际上我是在崇拜我自己。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就是这样一种自我的崇拜，它其实就是魔鬼对人的一种谎言，一种诱惑。这样一种自我的崇拜，它是一种非常大的桥。这样一种自我崇拜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也就产生了我们今天大千世界当中的种种的不幸。其实我们人类有这种觉悟，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更理想的生活，我们可以活得更长，过得更好，我们甚至希望能够过得更有尊严啊。这句话大家不陌生吗？有人知道这句话最近很热的一个话题知道吗？就是温家宝，就是在那个两会之前之中之后，他都反复提到了，就是他要让人民过得更有尊严。这就是我们对于人类尊严缺失的现状所能做出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要得到尊严，我们要找回这个尊严。温家宝也曾经就是说去展开他所谓的这个尊严的内涵，他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物质文化的满足啊，就是说你要生产更多的东西，你要更进步，要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呢，就是公平公义的恢复，希望说人人之间能够更平等。另外呢，是人对满足人对自由的追求。我们今天就逐一来看对照我们当今的现实。我们知道这个月我们并没有做通达食物今天就是通达食物的加薪了。这是什么？纵然我们认为这种人对尊严的缺失是一种相对的缺乏，可以通过人的工作来改善。我们知道中国的需求，中国的现实是中国人对物质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中国人对物质的欲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这点很奇怪，我们原来的时候是很穷的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生产了比原来多得多的东西，但是我发现人却越来越不满足。原来吃一碗粥觉得很舒服了已经，但今天喝10碗都觉得还不够。另外，我们发现我们社会出现了蜗居的现象人们对尊严的价值观发生了扭曲， 啊，我们对房子对车子的一种渴望已经超过了它本来应该在的位置。现在在中国，你没有房没有车，你好像过的就不是人的生活。啊，你没有房没有车，好像这个人连结婚都不可以，生孩子也不可以。啊，房子和车子啊，已经成为爱情以外的另外一个必要条件，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是，当你没有房没有车的时候，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说。这是我们的中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我们对物质那种渴望，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加掩饰。我们也追求食物上的口腹之欲的满足。我们知道，在新加坡的弟兄姐妹，包括啊，你朋友，我们都知道，在新加坡的一大悲剧就是新加坡的食物不太好吃。很多人都非常怀念国内的吃喝啊，国内的饭店、国内的小摊儿啊，哇，家乡的食物怎么样都比新加坡的好吃。就是好像从味道角度来讲，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的欲望，另外一些人还有其他的欲望。中国现在出现了一种叫，就是说，其实是一个行业的潜规则来的，就是地沟油。我不想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地沟油，我觉得这个特别恶心。但是我想知道它对人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有害。还有，我想提醒大家，这里面有个普遍现象，就是在中国每吃的十顿饭当中，几乎就有一顿饭是用地沟油做的。其实仅仅是这两个图片的话，已经啊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另外呢，发现由于这个社会资源非常的有限，中国社会现在展现出一种非常激烈的竞争，无论是在就业还是在教育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达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几乎可以用这么来形容：如果哪个地方有一个就业的机会，很多人都会蜂拥而至；如果哪个地方有一个教育的机会，很多人都会血脑的去争取得到它。其实我发现这里面有一种很难以表明出来的一种关系，就是说，我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好像是一群饿了很久的老虎。当你把一只羊投到了里面的时候，今天我们要表现出是那样一种对待某些事物的追求。我们是人类，我们要过的是人的生活，这是人的社会，不是动物世界。但我们发现今天的中国就越来越社会的公平和公益就越来朝向一种丛林法则来前进。我们的城市是人居住的地方，我们的建筑不是丛林。另外我们看到这种欲望的膨胀体现到一个很显然的，就是一个官场的文化。我们的官场文化几乎是建立在丛林法则上。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中国的官员，他是江苏省的建设厅厅长，他已经因为腐败被抓起来了。但是他在2002年，就是他还在位的时候，他跟他的儿子分享，因为他儿子说：“老爸，我以后要当官。”其实也不奇怪。前两天在广州有一个人采访这孩子，说：“你以后要做什么？”那孩子说：“我要做判官。”童言无忌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认清楚我们中国的一些现实。啊，他对他的儿子说：“你要想做官的话，你不要追求真理，也不要探寻事物的本来面目。你不仅要会说谎，而且要更善于说谎。你确实要有文凭，但你不要有真知识，因为真知识会害人。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我国社会的实质就是农民社会。”大家都是一群只看着眼前利益的农民，无论你外表是多么光鲜，他本质都是农民社会。我觉得这是很振聋发聩的言语。他告诉我们，拍马，他告诉他的儿子啊，不是告诉我们，告诉他的儿子说，拍马屁是一种高级的艺术。他告诉他的儿子，没有一条法律是不可以变通的。但值得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最后告诉他儿子一句话，他说：“你要把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是做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人的生活。当你信用这样的原则的时候，你可以过一个人的生活吗？ 我们看到面对我们每个人的需求都膨胀这样一个现实上，森林法则在我们的社会的发酵，像是这种尊严、这种满足，永远都是少数人的。你去翻我们中国的历史，一将功成万骨枯，一将功成万骨枯。从二十世通啊，秦始皇到啊，今天的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故事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但真正的现实就是，这一将又何曾不枯？大家都如飞而去了。最高的一个结论，我们的 GDP 在1978年到现在，其实翻了很多番，几乎人类历史的发展没有这样的奇迹，但却仍然不足。而且这个不足啊，不是说已经比原来更足了，啊，不是说比原来更满足了，而是人们觉得比原来更不满足。中国有句老话，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啊，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令人警醒的状态。但其实我很困惑，你们知道我们中国以前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实行的是一种平均的政策。到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平均的做法我们尝试过了，这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做法我们也尝试过了，但似乎都不能解决问题。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答案不在人类教科书里，答案在圣经里。当人离开神的时候，有一句话，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这是神对亚当的审判，也是全人类生活现状的写照。我们知道，其实人类社会早就已经能够生产满足每个人吃的粮食，但在今天1、2、3、4就有一个非洲人饿死，这就是我们。我们的人的尊严已经越来越靠近那个动物的法则。我们从一个本来能够站在世界的高度上，在管理世界这样一种地位，已经变成了食物链上的一环。OK， 下一个我们想谈那个公平和公义。好久没翻过翻篇了。公平和公义，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会持有一种观点，说丛林的法则其实也有一种公平，也有一种公义。弱肉强食，每个人凭自己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样一种公平，它不能满足人对公义和公平的要求。我们因为这种丛林法则中没有幸福可言，也没有安全感可言，也没有价值可言，一切都像一个机器一样的运转，也没有道德可言。人类有一个理想，大同世界。无论你是聪明的，是笨的，是老年人，是年轻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大家都可以和谐的相处，能够共同的创造美，能够共同的享受和平。如果这样一个世界不存在的话，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想法？所以我们人在用人的办法去创造寻找这种公益的问题。我们通过立法，通过司法，通过行政的方式。人类社会基本上有两种形态，要么是按照人的意识啊，就是人治的社会，要么是建立起一套制度。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温总理说让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我们是不是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是不是中国这个问题是一个 work in progress？ 我们要对照着现实来看。其实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件事？有多少人听说过？你可以举手啊。OK， 大家确实要关心我们。OK， 这是说基本上的事实就是说，我们的国家的卫生部门将山西省的疫苗的这样一个生产和发送的工作承包给了一家叫做华贝的公司。这个公司没有任何的资质，也没有相应的办公室。他们分发疫苗的方式就是雇佣了一群没有相关行业知识的人去在报债之下去给这个疫苗贴标签。于是在山西省，从去年一年就发生了很多新生儿在注册疫苗之后奇妙就死了，很奇妙的就致残了它会发生很多奇妙，就是非常非常诡异的一种现象，就是这些小孩子就这样 过去了。但是有一位记者叫王克勤，他通过半年的采访把这个事暴露出来。仅仅过了一天，我们的外交部会发言说没有这种事情，我们国家的疫苗是符合要求的。直到今天，我觉得揭露这件事情的人处在危险之中，而这件事情本身，这些父母他们的痛苦不是我们人能想象的。当一个国家的人民要跪下来，在自己的政府三一省卫生厅人民之政府面前跪下来的时候，我不相信这个国家的公平。梁家，我从哪听说过这个名字？感谢什么？这个人不死了，这个人是拿着一把屠刀冲进了上海闵行公安局，杀了六个警察。弟兄姐妹，但是当他动手之后，他是其实他如果这样做的话，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进的那个警察局，是怎样的？我们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冲进警察局。没有答案。我们国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审判了这个年轻人，这是个28岁的年轻人，他有博客，有 QQ 啊，有 MSN， 像你一样的，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是什么让他举起了屠刀？是什么让他成了魔鬼的工具？没有人告诉我们真相。相反的是，当人们试图去寻找真相的时候，当他的母亲试图去寻找真相的时候，有些相关部门把他的母亲当作精神病，在一家精神病院中软禁了很多天。而我们知道审判一个文强啊，就是我那个不是人，我们知道多少人知道重庆的文强啊？审判一个文强到现在一年了没有结果，审判他两个月，我们草草的把他杀掉了，希望时间能够带走这些回忆。然而感谢神，神告诉我们在审判台前没有一件事你做过会被显露出来，没有你心里所想的所以上去前说过都要一件一件的供出来。我想杨家能付了等代价，而还有其他的人在等待着神的公义。希望我不希望大家对我们的政府产生一种仇恨，而是说或者这些血气的东西，我们要看到我们过得很惨，我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有尊严。继续，在中国其实现在有一个公平和公益大家很大的一个要求，就是说国家出现了很多垄断公司，比如说石油啊、移动通信啊，它是一个中兴公司啊，他们利用国有企业的这样一个地位能够垄断很多的国有资源，从而造成一种竞争上的不平等。而且更为奇妙的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国有企业当中任职的都是我们国家领导人，现在领导人或者以前领导人的子女，而他们如何凭着自己的努力走上那些位置，是一个似乎没有人想告诉我们的答案。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有一种两种图画是非常非常的令人唏嘘感叹，而且让人觉得心里不好受。就是一方面看那些农民工，你看那些城市里打工者，那些年轻的白领，他们累得要死，而且确实也累死，很多人累死，但他们只能得到一些微薄的收入，不够他们买房子，他们认为他们没有房子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反正就是这样。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的公务人员，大家都喜欢当公务员，但很多的我们的政府机构它是没有什么实质的业务的，他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就是打发时间，相反的就可以享受很多普通人不能享受的福利。所以人民似乎对这个有意见，那就不公平，但是哇，这就是现实。但人民就好吗？我现在要说大家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共通的病，我们是全民走后门，大家都想走后门，包括基督徒，其实很多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能不能通过什么什么关系做这件事啊？好像说我们一定要绕过某些程序做这个事才能满足自己。所以中国今天贪腐现象可以说屡禁不止，我觉得跟人民本身有很大关系。我们是全民走后门，全民走后门背后其实是全民贪腐， 啊，说这句话大家可能不太认同，好像说只有那些啊，好像贪污的人在贪腐，但实际上你发现，只要人有一点点小小的权利啊，他都要用这个小小的权利为自己去获得利益。那些没有这样权利的人，其实心里也很贪腐，一旦有这样的机会出现，他就会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讲了很多可能让大家觉得心里不好受的东西，我想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啊，希望这两段经文能够给我们每个人一警醒，让我们也为了我们的国家祷告，因为公平和公义是神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
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火苗怎样和烈碎解，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食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沸腾。因为他们惦记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那是以色列圣者的言语。
我们一起再来读下一段话，看看是不是神的话能够穿越历史。这段话是公元前800年写的，穿越历史直指到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心里。一起来读。
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报应？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怨声？我来那些地方街坊，以义见义，以是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其内。
第三方面是说对自由的追求。其实我们人对自由的定义，肤浅的定义就是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它基本上就是一种牲畜的自由，也就是说想睡就睡，想睡就睡，想干嘛就干嘛，是一种丛林法则之下的自由。如果你今天还持有这样的自由观点的话，我劝你进化一下。有一个智慧人西方叫康德，他说真正的自由就是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的自由。大家思考，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这里面包含一种自律。但确后确实呢，这样一种思想其实影响了后基督时代的西方。我们看西方现在很多的国家已经处在世俗主义当中，他们认为自由人的自由是绝对的。那这样一种绝对自由就产生的果效呢，就是放荡、同性恋、酒吧的里面那种烂醉的文化。那种 party 的文化，上半可能上半夜的时候还是谦谦的君子，下半夜的时候就已经现露出原形。还有一种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受辩证法的影响，可能认为自由是相对，但是我们却缺少一个参照物。对照的现实就是，无论是在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甚至有的时候人身自由。它都均告沦陷。其实更重要的是，人民没有知情权。我们不知道人民代表是怎么选出来的，我也不知道国家的很多决策是依据的是什么。人们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啊！现在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国家要决定你可以选什么。最近一个新闻大家都听说了吗？多少人听说过这件事？ OK， 就是 Google 终于啊。也作为外啊，就是所有 Web 2.0 啊，这个代表的四大应用的最后一个已经被赶出中国了啊。Facebook、Twitter 啊、YouTube 啊、Google， 这是所谓的网络2.0时代的四个杰出的代表。目前他们全部都被中国拒之在我们的门外，有人说是新的闭关锁国啊。这代表着什么？其实 Facebook 代表的是人与人之间要建立一种关系，大家知道吗？都用过 Facebook 吗？你用 Facebook 你可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政府似乎很害怕
我们的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关系，他们似乎希望我们人与人之间都有一颗一堵墙来隔绝彼此。啊，我们知道 Twitter， 有多少人知道 Twitter？ 用 Twitter 很少哈。Twitter 主要代表的是一种个人言论的发表。个人言论的话，它突破了传统的这种你只能从媒体当中获取信息的渠道，而人们可以将信息在彼此之间传递。YouTube 大家都知道吧？啊，就是说视频的上传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其实 YouTube 的功能在于，人们在他生活中所见的、所看的，他可以把它见证出来，这样一个功能。啊 ，Google 它指的是一个信息的传播的一个新的方式。我个人在工作当中是非常依靠 Google 的，用 Google 的话，它可以将很多很正确的信息，你所需要的信息，用一种很快的方式检索出来。但很遗憾，这样四个代表了可以说人类技术一个新前提的这样四种应用，全部被我们的国家拒之门外。所以下面这个图标就换了，在中国曾经出现过一段时间，啊，但是也被当局强行的关闭了。现在主要稍微加快一点。最后你要看到，兄弟们，你们是怎么看到？当温总理说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的时候，按照我们目前这种实践的方式，我们似乎不是在朝着更有尊严的方向在前进。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成为死亡之路。”我想，最近发生一场灾难啊，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件事？感谢主啊！这件事大家都听说，大家还关心我们吗？不是，就是西南发生了一次大旱灾。可以说，如果你稍微有一点思考啊，包括我们的文强弟兄啊、傅斯弟兄都对这件事情有一些回应，你就发现这是一种对我们目前我们国家的问题一种全方位的一种暴露。首先，它反映了我们过去对环境的破坏。你知道，西南本来是植被非常丰富的一个地区，但是由于需要发展某些造纸的这种工业。他把原来这种原始植被砍下去，然后种上一种叫桉树的这么一种植物啊，因为这种树是生长得非常快，可以做呢造纸的原料。但同时呢，这个树并不适合当地的生态，这样一种行为就大大的破坏了当地的生态。我们知道西南是我们国家水资源最丰富的地方。我小的时候学地理课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学水利的话，你要去中国的大西南，因为那个地方才能够大有作为啊，因为那个地方是中国两极的一个交界地。交界处，它的水的落差非常大，所以水资源非常非常丰富。但同时也暴露了我们这么多年啊急功近利这样的一种心态。据说当地的水利的工程还是50年代修的，所以很多人要问：我们有钱盖大城市，我们可以在中国做出好几个山寨的曼哈顿啊，甚至比曼哈顿还曼哈顿。我们可以有钱去办奥运会，我们可以有钱去开世博会，为什么没有钱去修这些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工程？同时我们要发现还有一些人丧心病狂，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有些人试图掩盖这样一个信息。很多地方是一年没有下雨了，其实在去年秋天的时候灾害就已经出现了，但这个信息一直被5到2会之后才被暴露出来。这不是第一次了，大家还记得非典吗？2003年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其实新加坡已经是沸沸扬扬的那个时候，中国还是零非典啊，同样也是要等到2会之后才可以报道出来。究竟是什么阻挡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我们看到，在西南旱灾这样一个事情上，我们看到我们物质上得不到尊严，我们看到。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追求那种公平，在灾难的现实，我们更是不自由的。我看了一些图片，当地的人在取水，这个小孩子喝脏水，啊，他们只能用靠喝脏水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生存的需要。我求主赐他们，啊，永远不可活水。我们一起来读这样一段话吧。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是说成为死亡之路。The world is dying， 这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现实。 今天其实在这个时刻，其实全世界有一个活动叫做 60 hours， 全世界都要牺牲一小时来节约能源。但我们知道其实现在气候变化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发生，我们都能看到气候的变化，是吗？仅仅是人类关灯一小时就能解决的问题吗？但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如果只是一个承诺的话，这个承诺的内涵是非常空洞的。我们不需要承诺，需要悔改。
这不是承诺的时刻，这是悔改的时刻。
我想我们刚才花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已经向大家阐明了人对自己尊严的寻回，到最后其实是并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尊严。我们已经实践了几千年了，为什么会失去尊严？是那样的败坏之心，人心骄傲，就是那个自己的执着，我们要选择我们要敬拜谁的那种执着。但我们想，其实我们失去了绝对主的依托，我们本来是一个处在相对和绝对之间的这样一种位置，我们有一个相对的身体，但我们有一个啊神所创造的永恒的灵魂在里面。但我们是选择抛弃那个绝对主。圣经上这样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引人深思，就是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能立稳。为什么人都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尊严似乎永远得不到保障？为什么好像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得到满足，而是少部分人也要随着世界一样就慢慢的过去了？因为人类失去了神的存在，尊严的寻回并不仅仅只有人类关心人类的尊严，那样一位独一的上帝，他一直在关心人类的尊严。尊严的寻回，我们去在圣经当中举三个例子来看到，当我们有神同在的时候，我们那些我们以为的问题啊，得到了怎样的解决。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傅勇能不能请你来读一段经文啊？我请你来读约翰福音六章。五节到第十五节，大家都翻到这些经文，约翰福音六章五节到十五节是非常有名的五饼二鱼的故事。
耶稣从他见一大群人向他走过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因他自己早已知道要怎样做。腓力回答：“就算200银币买的饼，每人分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小孩子，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么多人有什么用呢？”耶稣吩咐他们：“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很多，众人就坐下，但是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是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之后，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起来，免得浪费。”门徒就把众人吃剩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上来的先知。”耶稣知道群众要来强迫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样一段经文。我们今天从人物质的需求的角度来思考。菲利，我们讲菲利有一个角色，他似乎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数学太好了，他马上就能算出来这么多人啊，连20两银子买的饼都不够他们吃。我们也看到安德烈的角色是一个实践者。他总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发现他不足，他只有5个饼2条鱼，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就是 scarcity of resource，
是人类经济问题的一个根源，
不
分不过来，而且远远不够足，和人的欲望相比这远远不够，但是在人不能再深刻。耶稣基督就指着饼祝谢了，分给众人。我不知道这个五个饼是怎么满足五千个人的需求的，我真的不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当有神同在的时候，我们看到缺乏变成了丰盛，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并不仅仅是满足你一时的需求，还有余，还剩了十二两。我们看到就是在耶稣当中，我们看到当神与人同在的时候，我们的缺乏变成了丰盛。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人们在互要均贫，没有一个人缺乏的，这是一种分享的形式，不是原本的分享，而是由神同在的分享。感谢主。我们下面再看另外一个故事啊，我还是请副总帮我来读，是约翰福音第八章。下面我们要谈与神同在的时候，你发现人的工作需求会有什么变化？你看第八章啊，第八章啊三节到十一节啊，请副总来帮我来读。大家一起来听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到十一节。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抓到的妇人来，叫他站在中间，就对耶稣说，先生，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你怎样说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要找把柄来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身，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不住地问耶稣，他就挺起身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他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他。于是又弯下身在地上写字。他们听了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留下的只有耶稣和那个还站在那里的妇人。耶稣挺起身来问他，妇人，他们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这样的故事，一个行淫时被捉的女人，按照当时的社会，他的罪已经定了，就是死罪，他是必死的人。周围的人都在执行律法，似乎律法给他们权柄啊，要审判一个女人，打他，而且要问耶稣，要给耶稣设一个圈套，说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但我们的主不是一个世界的法人，我们的主是从天上来的，他与人的对话从来不按照人所设定的那个节奏。耶稣说，你们当中哪一个没有罪的，可以先指出手。这样的一句话其实就揭示了一个人人平等的现实，在神面前你们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罪，每一个人都不配，每一个人都不能满足律法对公义的需求。以色列人，我觉得神拣选他们，他们确实有良好的宗教传统。当神他的话语进入到每个人心里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站起来，发现年老的人先走，因为罪比较多。年轻的人想想，最后也走了。这叫觉悟。啊，耶稣基督的光照到他们的心里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自己心中的黑暗，发现原来自己和这个女子一样。是不配活在这里的，所以他们都死了。还有谁留下来？耶稣留下来，因为他是那个唯一有权柄审判这个女子。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神可以行使这个公义，但是神对这个女子有怜悯，因为这个女子已经降卑在神面前。他所做的丑事已经被张扬了出来，他已经无处躲藏。 他的内心中的黑暗完全暴露在主的真光之下，他是一种降卑的这样一种身份，这样一种姿态。
主对他是怜悯和恩典，
我们看到其他人都走了，他们知道他们有罪，所以他们走了，但他们却没选择留下来，没选择像个妇人一样在主面前降卑，于是他们没有认罪，也没有得到主的赦免。然后我们看到真正的公平是我们回到神面前，看到我们本来的位置，就是在神面前我们不过是人。真正的公义是站在神面前，我们在神眼中是怎样的人，我们知道，所以今天的民主其实是有两个源头啊。上周我们强调已经讲了，一个源头是从基督教信仰中来的啊，它从最开始的时候是英国的大宪章里头。由于人们已经认识到，我们在神面前，无论是君王、是农民、是百姓，也都是平等的，所以本着圣经原则的律法、法律高于君王的权威。于是在人类还认识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出现这样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大宪章的运动，就确定了法律高于王权这样一个原则。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一个原则不是什么原则，我们中国几千年，我们讲法家，中国两千年是有法家，但是法家到最后它被认为一种术，一种君王治理国家的一种术。我们中国从来没有形成真正的法律的从啊，法治的观念，以至于今天我们谈一场治国，还是好像总是打不中那个标准，总是想起这儿使不上。那其实我相信很多的人，他是有决心想在中国也实现法治的时候，但是就是懒得，因为他缺失的是一种生命。我们今天看民主，似乎啊就在看投票、看选举。我们看台湾的选举，好像每次都很热闹啊，他们经常过来互相打来打去。但民主的精髓不在于选举，而在于摆正人在那绝对神面前的位置。感谢主。最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新闻，我们谈一谈与神同在的自由啊，就是《哥林多后书》3:14-18，我一起看看吧。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3:14-18，一起来读。但看你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从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支持，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弃了。然而直到今日，没有送入摩西之手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他们的心岂是归上主，帕子就岂是出去了？主就是那里，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可以自由。既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感谢主。我请大家特别再读一遍17节，一起来读。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看到真正的自由是与神同在的。什么叫神同在的自由？就是当生命和死亡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能选择生命；当幸福和不幸福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能选择幸福；当道德和不道德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能选择道德；当真理和谎言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能选择真理；当人生的局限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能突破这个局限。这是神所要给我们的自由。我们看到基督就是那灵，基督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自由。当基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能享受到这样一种选择善、选择美、选择爱的自由。耶稣基督不是这个世上的君王，他的到来没有带来世界和平， 也没有使我们的经济问题全部解决掉，也没有使人类好像就是说在世上有什么马上有什么特别的成就。耶稣基督把神带入了 He gave us God and bring us God。他使这样一位独立的真神，从原来以色列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当中的神，成了万国、万族、万民的神。同时，耶稣基督用他的真理释放我们，他让我们看到这纷繁世界的背后所给我们的每一条道路都是死路，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就是不是永恒之城，罗马就是一堆废墟。罗马就是那必死的城，但耶稣基督用他的真理释放，让我看到了有一条通往基督的路，通往爱的路，通往自由的路，通往丰盛的路，通往公平公义的路，这是一条天路。原来人生除了走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一条路之外，还有一条天路，我们可以走，这是一种自由，这是一种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转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原来所担心的那个物质上的缺乏，我们所担心的那个公平公义的缺乏，我们所担心的那个自由的缺乏，在主里面都得到了释放，都得到了满足。但我要问你，耶稣基督为什么不一直待在这儿？为什么他还要上十字架？为什么他还要死呢？原来我们人类对尊严的理解是如此的肤浅。我们认为我们的物质满足了，我们有公平的法度了，我们有所谓的自由了，我们就有尊严了。不是的，这些不是表象，在永恒当中你还缺一个最关键的，就是神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
我们现在要再读一段经文，哎，不好意思，我忘记去发上文件了。这个是5:26，
这个是这个有罪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在下面写字，众人都走了。这是我们刚才读过的两段经文。我看到人的不足与神的丰富，人的不义与神的公义，人的束缚与神的释放，都产生了对应的关系。好，现在我们要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关系到一个关于尊严的极大的奥秘，它只在基督耶稣基督里告诉我们，原来人类所理解的尊严是那样的肤浅，原来人类需要通过神才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尊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
他本原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称呼，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我们当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耶稣基督行神迹奇事，耶稣基督医治病人，耶稣基督5:25，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荣耀，但我们却没有耶稣基督的声音。所以当你看到耶稣基督被捕的时候，他的门徒彼得那个已经看过神迹奇事和主同吃同住三年半的彼得，却三次不认主。所以我们缺的是一种从神而来的生命。他本有神的形象，耶稣基督其实他降生在伯利恒，生长在以色列的一个叫拿撒勒的小村中，他是一个牧羊的儿子，没有记载说他接受过什么正统的教育。然而当他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人宗教的中心、政治的中心的时候，他以圣殿的主的身份进入到宗教的最高点，就是以色列人的圣殿，他以主的身份接近圣殿，让圣殿恢复他原来的功能。这是神威严的彰显。而且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登山宝训，他教导世人你们要爱神无敌，教导世人你们要取出你们眼目中的眼目，他颁 颁布天国的律法。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他不像我们当中的知识分子，他像一个有权柄的人。然而耶稣基督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宗教人士，他并不仅仅告诉我们他的教导，他亲身实践的教导。我们看到了，原来救赎背后有一个奥秘，是尊严不是靠得来的，尊严是靠使来的。我们看到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什么叫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本来是神，有神的形象，他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形象，他就去甘愿成为了我们当中的一员，就好比一个无罪的人，他穿上囚徒的衣服进到监狱，不是为了市场，是真正的做一个囚犯。然而耶稣基督的使不止于此，他从心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舍掉了他为神子的尊严，但是他连罪人的尊严也舍掉了。我们看到他没有丰盛的生活，他曾经在旷野中四十天禁食祷告，他没有享受到我们人生中的那种丰盛，他也没有公平，他本来是无罪的，却被带到政治和宗教势力面前受审判，世界对他也没有公义。以色列人面对一个选择，一面叫巴拿巴是一个非常罪恶的人，他杀人越货，可能说是当时一个非常非常有罪的人，一面是耶稣基督，没有人能查出他做了什么坏事。事实上他三年半的传道生涯就是救人传道行神迹，他没有做过一件坏事。然而人们就说把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没有公平。当他到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把自由也失去了，他本来是圣子，他有他那绝对的荣耀的自由，但是最后连罪人所拥有的自由也不要了。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是动弹不得的，是没有自由的，面对着底下人的辱骂嘲笑，他连回应都很难。然而耶稣基督却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为杀害他的人祷告，我们不知道，这正是耶稣基督要完成的使命，神回应了他的祷告。有一种观点认为，十字架的前三个小时是世人的审判耶稣基督，但后三个小时是神的回应耶稣基督的祷告，把对世人的愤怒，把对他对他爱子的爱，都产生人对他爱子的这种种种的错误的行为所产生的恨，所产生的惩罚，所产生的种种的打击，都加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是神的奥秘。都加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说了这样的话，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一个关键的一个点，神子把他最后的尊严舍掉了，把他最后的尊严，他最在乎的尊严舍掉了，他最在乎的就是他与他父的关系。他说，我来是为我父做见证。他把他与他父的关系也舍掉了。现在这一刻，当耶稣失去自由的时候，他最后把自己的生命也失去了。但他说，成了。哇，是的，当你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每个人临死之前的时候，他说的是完了。我可以给大家介绍几个世界名人的演员啊。毛泽东据说是说什么，我很难受，叫医生来。释迦牟尼说，世事无常，精进不耐。他似乎还有没有完成的事情。马克思说，滚开，那些没有话说的话不说够的人才说遗言呢。这句话就成了他的遗言。但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在他受教父生命的时候，他说成了。什么成了？就是成了，神的旨意成了。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点， 果为我们没有为我们代死赎罪，我们就与神无关。正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十字架成了连接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可以进入到神永恒的丰盛里面。而神所赐的并不是一个失败的耶稣基督，舍的对面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奥秘，是连他个人也不知道的奥秘，就是当舍去尊严的人最终将得到尊严。神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样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关乎尊严那个奥秘，关乎位置的恢复，一种新的生命进入人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感谢主，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凡信他的，他就赐他的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就是丰盛的人生，就是充满公平公义的人生，就是自由的国度，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真正有尊严的生命。这样一种生命在历史当中不断的延续。耶稣基督不是升到天上去了，他就与世人没有关系了，不是的，他就在此刻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的生命在历史历代当中透过他的圣徒不断的被彰显出来，这是一个典型在人带来的生命啊。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他作为一个传道人来到中国啊，我们中国的传统上我们接受的教育把西方的传道士都看作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没有任何资料表明这个人带着任何的政治的东西和商业的东西来到中国，他是为了神的福音的缘故来到中国，而且他把他的一生都献在了中国。而这样一种生命，他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个人情谊，他也带有千千万万的人获得基督的生命，像他一样。而且我们看到这种生命的延续，这个叫戴绍祯，是刚才那个戴德生的曾孙，第四代。这是他去年不是前年在见证的时候的一次祷告，他也把一生献给了中国的福音使命，和他的曾祖父一样，他们一家人是四代在中国做福音的工作。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在中国工作了这么多年，最后希望死在中国。我想神听了他的祷告，去年的时候他就在中国被神接走了。我们看到这是一种极个生命的延续。再看下一个例子，如果说戴德生啊，这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这个例子，甚至说现在呢受了很多文化和政治的影响。这两个人几乎没有人知道，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吗？不知道，有知道没有？这个先生叫做施达农，这个女士叫做史荣明，他们是也是内地会的传教士，从美国来到中国，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本来能够成就一番很好的世俗的事业，然而他们就是感动，在美国读神学专为自己，在1934年的时候来到中国，大概3月来到中国，然而他们在11月的时候，大概半年之后就被中国的一个城市的土匪抓住，在中国江西的一个地方抓住。当时那个土匪说，你们要用20000元来赎掉他们的赎回你们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钱。他们来到中国没有做什么很大的事业，直到今天记住他们的人很少，他们最后被杀害，被砍头杀害，就是在中国的江西的，就被夫妇两个人先后被砍头。在当时，你想这种生命在当时的产生都不小，就是在他们中间其实还有一个中国的基督徒，您都有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平时其实很软弱，很少就是为基督见证，但是那一刻当基督徒想要杀他们的时候这个基督徒大胆说，你们不能杀这样的人，他们来中国是为了救中国人。结果这个土匪这个中国的基督徒也砍头了， 前，在美国，他的曾孙女出来做见证，说这个家庭啊，从他们有一个小女儿叫艾伦，从这两位夫妇开始，已经有20多个人现身做传教士，400一直不断的到英国来宣教，做福音的工作，继续做救中国的工作。而那个曾孙女去年就表示，她要现身做全职的宣教士，继续这样做福音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似乎世人都把他们忘了，但是没有，他们里面的那个基督的生命在一直的延续下来。其实我们中国人，我要介绍一下，那会儿湖北有一个番号叫红十字会，他们的团长我们都知道，可能我们都接触过了，在中国的教会都知道，叫方志敏。当然听说过这个方志敏，但我想说，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血，这两位夫妇的生命可能变成了他们家族20多个殉道士的，但那一个最后的那个不配的，但是敢于站出来做见证的那个中国人的牺牲，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的福音是怎样的情况，你们就是他的见证。但是我们中国人其实怎么说呢，这些传教士来中国，他们要救谁呢？他们就是要救杀害他们父母的那些的后代，这就是这么基督的精神。基督就是要救杀的人，基督就是要救恨的人，这是一种基督的生命。我们知道，戴德生家族的第五代戴季中牧师，他娶了一位华人妻子，他们不仅仅一代一代的人在中国做福音的工作，但是最后他们选择融入中国人的血脉，我相信就是一种新的道成肉身，这是对道成肉身的一个很好的理解。中国能想到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这些名牌大学，如果你翻看他们的校史，没有一所是受传教士深刻影响的，很多大学就是传教士亲手建立起来的。我们不能去看西方人到中国带来的鸦片，中国人也卖鸦片，中国人现在还在卖鸦片，西方人也带来了福音，也带来了知识，他们的愿望就是基督的愿望，他想让我们活得更丰盛，他想让我们活得更公平，他想让我们活得更自由，然而不是这个世界的给你自由，因为基督乃是生命的粮，基督是生命的光，基督是赐人自由的粮。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中国教会的复兴是中国真正的盼望。我以前当我听到民族的伟大尊贵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激动，我的中国人在过去100年受了那么大的屈辱，怎么样重新站立起来。当我们向他们分享了以色列人2000年的历史之后，我觉得100年并不算长，我觉得我们所受的苦难并不算多，而且与其外国人加给我们的苦难，我们自己人加给我们自己的苦难要多得多。我们民族可以复兴，我们可以恢复到像秦汉那种虽远必诛的那种威严，可以到唐朝那种一夕开元全盛的那种辉煌，然后呢，我们无法跳出魔鬼的权力，我们就在轮回当中蹉跎我们人的岁月。然而有一条路通往生命的路，我想今天已经很长了，我想马上结束了。对于那些还没有接受的这些朋友们，我相信这里面有一件你所丢掉的资源，耶稣基督请你来认领，它是免费的。耶稣基督对中国人，对你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如果你觉得我们是一个苦难之中的民族，请你看到这样的好处，请你拿起历史所赋予你的责任，请 心做出你的选择。希望你能像那位浪子一样，当你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起起伏伏之后，能产生出一种觉悟，能够回到天父的面前，他必按照他的怜悯说，我也不定你的罪。